好，我们来到第二篇信息，这篇信息的确是直接连接续了第一篇。我要说一点话，简短的话，使我们能进入这篇信息。这是完全基于这篇纲目，这是一篇精心制作的纲目，我不想跳过。我也不想带进太多我自己的感觉，但是首先我要继续说到的就是第一篇信息的负担。我也注意里面有个感觉，就是整个恢复来到另外一个层次，或是来到另外一个点。在已过100年，将近100年，主的恢复在我们中间的历史，从在中国开始直到今天。我们说过主的启示是渐进的，主的意象是渐进的，甚至主在我们中间的行动也是渐进的。如果我们还真是主的恢复的话，这里的点是在已过20年，我们把李弟兄的过世当作在我们中间的一个界碑来算。已过20年，你可以说花了20年的时间，让主很刻意的把这个恢复预备好，并把众召会带到一个点上。现在我们能说到并领会的这个点，靠着他的怜悯能做出的这个点，就是一个新人的实际。已过20年，我要说有许多的说话，而在这一切说话主要的负担和要点，就是将我们带到能认识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我希望今天早上坐在这里的弟兄们，当我们提到基督的身体时，不会只是一种眺望而已，而是有一个，当我们说到基督身体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扎实的看见。我感谢主，特别这里主有一个带领，有一些的同工担负一些主要的负担，在主的话上担负主要的负担，在主在我们中间的执事中领头，提供了主的恢复在我们中间属灵的方向，使我们能专注于坚定持续的专注在基督的身体这个点上。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都有了身体的实际，但这里使我们有一个基础，使我们能来到李弟兄所说的一个更高的关于基督身体的事，就是新人。我要提到一个注解，事实上是在第三篇信息里提到的，所以我也不要深入，我只要用这一个注解作为参考。那就是在以弗所4:24的注解说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李弟兄说这卷书以弗所书，这卷书首先启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在注二第二段。 神的国，这是第二；神的家人，这是第三；也是神的殿，神的居所，这是第四。现在本书，也就是在四章二十四节这里，本书更进一步启示教会是新人，请听并且注意，这是教会最高的一面，最高的一面。这意思就是没有再高的了。当我们说到教会，我们对教会的启示，甚至我要说弟兄们，我们教会生活的实行全部有赖于我们对于这里弟兄所说的这件事情的领会。教会最高的一面就是新人，所以或许基于这个点，我们能说这是一个终极的关于教会终极的启示。在圣经里关于教会终极的启示，也可以说你照着刚才前一堂课弟兄说的话，这是应验，甚至也是最终的应验教会这件事。在这个时代，在这世代的终结之前，在主回来之前，最终的应验。我不是，我这样讲并不太大胆，这是事实。我主要是要跟你们分享我的感觉和我的负担。我再继续快快说，教会是蒙召的会众，这是教会作为埃克利西亚的开始。李弟兄使徒由此向前说到神国的国民以及神家里的亲人，神的国的国民以及神家里的亲人，这就说明神的家，神的居所。这些比初步的一面高，但比不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一面。然而新人比基督的身体还要高，因此教会不只是信徒的聚集，属天国民的国度，神儿女的家庭，甚至也不只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最后至高至极的一面乃是新人，已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所以弟兄们，说到神心意的完成这个方面来看，教会必须要成为新人，一个新人。这是我们再回到这个点上，也许主会继续带领我们专注在这个点上，一再一再专注在这个点上。我们说到应验，教会成为地上的一个新人这件事，这人是神在他心意里要得着，甚至是在已过的永远里就要得着的，为着完成他的心愿。我有负担，我们要明白这事，因为这与我们能不能做成这负担有关。我甚至要说到我们实行这事，所以这里说到两个词是非常关键的。1977年我们的领会就是小小的、很低浅的、外在的。我们对于新人的领会是这样。所以第一，弟兄们，我希望在这段日子我们弟兄们要被带进一种内在的实际，对于一个新人内在的实际，不光是 当然在道理教训上，也是在外在的实行上有一个新人，而其内在的实际也要有作为一个新人，这是主恢复所需要的。下间信息的最后一个大点也说到这个点，主恢复的目标就是要带进这一个新人，那是目标，那是最终的目标。所以弟兄们，我们在这里不论在印度或者在地上的任何地方，我们在主的恢复里独一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带进在地上的一个新人。弟兄们，让我们都这样说，让我们都认同这事，阿们。在启示上，这不是口号上说法上而已，让这样，让这件事不要成为一个运动。我们不是要有一个新人的运动，我们在这里要做成一个新人内在的实际。一个新人必须要成为我们教会生活的实际，一个新人必须成为我们日日活在其中的。你也是同工们，我们都必须活在一个新人的实际里，使我们能够将圣徒们众教会带进这一个新人。是的，外在说有许多区域性的事会分开我们，但是主很奇妙的把这些都移除了，我们今天都得了自由。我们今天的确有些事情使我们分裂，使我们分开，想想许多的工作，许多的区域，但是我们来到这是最后一篇信息，这些事情的确还是在我们里面像地鼠一样损害我们。最终如果没有这一个新人的意向，这些细菌不能被去除杀死，这一个新人的意向要杀死这一切。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新人，这些就不能存在。所以这不是一种说法，这不是一种运动。李弟兄，神圣启示的高峰他所说的不，他担心的不是是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运动，我们要有内在的实际，我们需要把这个活出，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新人，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工作，在主的恢复里。第二，我们需要这一个新人生机的显现，不仅是把一些东西拼凑起来组织起来而已，不是你能把外面的实行做出来的，这就叫做一个新人，那没有效。那必须是生机的，有生机的彰显，使一个新人生机的显在地上。主的恢复人数上是少的，人数并不大，但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为什么需要在地上有主的恢复，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最大的或者我们最有能力，而是因为靠主怜悯，我们是在这一个新人内在的实际和生气的彰显里，神渴望，神也必须要得着这个，他才能让这个世代回来，到这个世代结束他才能够回来。所以我们讲到这件事，让我们来读第一篇信息的第四大点，教会作为一个新人，就是神心意中团体的人。弟兄们请注意，希望在你的研读时间里祷告这个点，用这个点来祷告，很容易忽略这个点。教会作为一个新人，就是神心意中团体的人，这个新人要完成双重的定旨，就是有神的形象。我们知道这是从创世纪一章来的， 以彰显神，并为着神的国与神的仇敌征战，这是双重且重大的定旨，是神在他创造人时的定旨。一，有他的形象以彰显他；二，与神的仇敌征战，制服神的仇敌，为着神的国。所以以弗所书的末了，你会看见这两件事。第一，你看见心腹，心腹，心腹有神的形象，是苏拉密女，是所罗门的复制，与他一样，所以我们也成为在生命和性情上与神一样。否则我们如何能嫁给基督，基督如何能够来迎娶心腹，我们如何成为他的配偶。然后六章，你有战士与神的仇敌征战，带进神的国。这二者都是人，心腹是人，必须是人，必须是女子与基督成婚，也必须要是人才能做战士来征战。所以是心腹，是军队能把主带回来，为这缘故我们必须成为一个新人。所以我希望这一小段话能将我们把注意力专放在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主题。这里有负担，这里有主的引导，这里有主当前的心意，主的恢复来到一个点，要完成，要实现神的心意。好，现在我们进到纲要，希望你们都有更多时间在会后有见证，信息完见证。这里没有时钟，我也不知道时间如何，也许弟兄你能帮助我一下。我如果我应该在十二点半之前讲完，所以你们弟兄们才有半小时能见证并且印证这话，你们都同意吗？我们都需要一同说讲说这件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要解开第一篇信息的话，在第一篇信息的第三大点是非常紧要的，这里要把它解开。基督作为人子，第二个人，以及末后的亚当，这里有三件事：人子、第二个人、末后的亚当，这就是基督成就神创造人的心意。所以这里很清楚，为使神得着这一个新人，这团体的新人，必须首先有原型，必须有一个元首，必须有一个榜样，说明这新人像什么，这新人是什么，这新人如何生活为人，这新人如何行事，来成就神的心意。这新人如何彰显神，作为神的形象彰显他，如何击败仇敌，那个原型是什么。今天早上我们都需要被眺望赞美主，说这原型就是基督。哈利路亚，为着基督，耶稣基督，这人，第一个人亚当， 第一个亚当，神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亚当失败了，非常可怕的失败了，他破坏了神的心意，他是神的心意不能达成，他破坏了神创造他的心意。如果亚当能接受，成功的接受生命树，把他生命树吃进来而不吃上个知识树，那我告诉你们，亚当就要成为第一个神人。但是那没有发生，因为撒旦在做工，因为撒旦的诡计，他企图破坏神的计划和心意。今天早上我们要再宣告，神不能被击败，撒旦啊，神的心意一定要成就。我们在主恢复里，我们要成就神的心意。但那件事发生在亚当身上，所以四千年来神的心意是这样被击败。两千年前，这位不能被击败的神来了，来到这世界，他作为化成为肉体，神成为人。这人是真实真正的第一个神人。亚当第一个人所失败的，这幕后的亚当都要成就。第一个人失败的，这第二个人要完成。所以在成肉体所发生的神的话，两千年前所成就的不是件小事。神的那一次的行动，从永远里走进时间里，他在那一次的作为里穿上人性，穿上人，那是他的一大步，他的第一步，要完成他自己的心意，完成他在创造人的心意。所以今天早上，我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都注意到这人，让我们的眼目都放在这人身上，望断一切以及于这人，好吗？我们能不能这样呢？在我们灵里，让我们都注视这人，他成功了，他成就了神的心意，因此他够资格做我们的原型，做我们的救赎主、救主。他是那完美的神，完全的是神的像。他在他的神，曾经在他的神性里，但在成肉体里，他有人的形象。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让我们再继续看纲目，我会多多的读过。第一大点，基督是人子，第二个人，以及末后的亚当，你们必须研读这些点。第一中点，基督是人子，是的，他的确是神子，他甚至与神同等，是在神性里， 他就是神自己。但基督在这一面，为了完成神的定旨，他是人子。没有人，神的定旨无法在地上成就。要成就神的定旨，基督需要成为人。基督不能只凭他是神完成神的定旨，因为神是定义要人来完成，所以神必须成为人。他也在2000年前这样成为人，在他的成肉体里，基督是人子。因为主耶稣是由圣灵承运，我们都知道他就是神子，他是那圣者，是在这女子里玛利亚里面所怀的。他来到这童女的腹中，但是他却是由圣灵承运，意思是他是神圣的，他是活神的儿子。因为他也是在童女里面承运，并由童女所生，所以他是人子。他真是神，他也全然是人。他是神是人，他是神人成一者，是神人。在神，他有神性也有人性。在神的一面他是神子，在人的一面他是人子。三，主耶稣从复活以来就是在诸天之上，在神右边的人子。今天早上我要问们弟兄们，你们看见了吗？看，诸天之上，我们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人子在宝座上，人子在天上，是人子在管理天地，是人子在神的右边。这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回来时也是人子，在他驾着天上的云回来时也是人子，要带着能力和大荣耀来。当耶稣说到他的回来时，他是说到他要这样回来。从现在起，你们要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人子也要驾着天上的云，带着大能力和荣耀回来。那时在天上的那一位也是人子，天地都要悲哀，他们都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回来。他回来要成为一个，要是人回来，是一个人要回来。第二重点，在成为肉体里，基督是第二个人。曾经有那第一个人，是亚当，是第一个亚当。但基督在他的成肉体里来了，他不是做第一个人。第一个人来过了，他在创世纪被创造，但是基督来是第二个人。其实事实上在全宇宙中只有两个人，头一个人亚当和第二个人基督。第二小点，47节的出于天，灵前15章47节那里说到，头一个人是出于地，属于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指第二个人基督的神圣来源和他属天的性质。 你能不能相信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一个人是从天而来，他有属天的性质，这一个人他的神圣，他的源头是神，这一个人被属天的性质充满，而不像我们这些人是属土，处于地，在那是第一个人，这是第二个人，源头不同，性质也不同，那就是基督。三亚当是头一个人，是旧造的元首，在旧造中代表旧，创造中代表旧造，那是第一个亚当，是亚当。基督是第二个人，是新造的元首，在复活中代表新造，所以这两个人代表两个创造，亚当旧造，基督新造。亚当是旧造的头，基督是新造的头。第一个是由创造所代表，第二个是在复活里做代表。我们希望大家都记得这字，我们这些信徒因着出生包括在头一个人里面，又借着重生成为第二个人的一部分，你是不是因此喜乐？阿们。弟兄们，弟兄们啊，我们都包括在头一个人里面，我们都从亚当而出，这是从我们属人和肉身的出生而来。但是有一天我们听见福音，我们悔改，我们接受主，就成为第二个人的一部分，在基督里，在第二个人里，这是借着我们的重生，借着我们的重生。所以这里说，在约翰福音，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那里生的就是灵。这就是指我们是个重生的人，我们成为一个再生一次的人，不只出生一次，有第二次出生。赞美主，为着重生，就着我们是头一个人的一部分，说我们的来源是地，性质是属土的，我们的性质是属土的，来源是地，我们就是泥土，是肮脏的，属于地上的泥土。就着我们是第二个人的一部分，说我们的来源是神，不是地，是神自己，性质是属天的。赞美主。下一次我们彼此再相见，我们都常常倾向看别人属地的部分，哦，那位弟兄不好看，哦，这个弟兄肤色好像深了一点，那是照着肉体的，这种观点是照肉体的观点。我们彼此相看应该要在心照里相看，我们彼此看待应该在基督里彼此看待，你就不会看见所有的斑点皱纹，就不会看见我脸上也有很多斑点。我们都在基督里，我们都属神也属天。第三重点，基督是末后的亚当，这意思就是基督之后不再有亚当，亚当结束了，亚当了结了，基督是最后一位。灵前15章45节， 这里还是两个创造，旧造以人这活的魂为中心，复活里的新造以赐生命的灵为中心。这些都是很有分量很重的话，你们必须进入把它解开。旧造我要再说，是以人这活的魂为中心，人是旧造的中心，人是活的魂，但新造呢，新造是在复活里，是以赐生命的灵为中心。谁是赐生命的灵呢？就是这幕后的亚当，他成为赐生命的灵，他是复活里新造的中心。基督是幕后的亚当，还是旧造的了结与终结。今天早上我们要宣告，若有人在基督里，你们是在基督里吗？ Amen。 他就是新造，旧事已过，看啊，都变成新的了。弟兄们，我们是新造，旧造都在十字架上了结，结束了，被对付了。旧造结束于一个人，就是幕后的亚当。幕后的亚当之后就没有旧造了。这位了结旧造的人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今天这位亚当有个名字，这幕后亚当有个名字叫做赐生命的灵。所有的旧人，我们这些在亚当里的小亚当，我们的名字都叫亚当，在旧造里都叫亚当，但在新造里是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这就是他的名，是他的人位，是他的实际。在复活里的基督，这个人他是个人，但他是在天上，是新人，是新造。三界的成为肉体，基督成了末后的亚当，在十字架上受死以了结旧造，接着复活，把这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是新造，有新生的起头。没有未受割礼的，受割礼的，只有新造。因为对神来说，只有新造要紧，教会必须是新造，要紧的是新造。今天主的恢复必须是那新人，就是基督的复制，基督这第二个人末后亚当的副本。我们来读第二大点，基督的成为肉体，与神人生活，成就神创造人的心意。所以基督2000年前成为肉体，但请听，今天早上你要注意，因为下一段说到的不只是基督的成肉体那一次的行动，神成为人化成为肉体，我要你注意的是基督的成肉体，以及弟兄们，以及神人生活，他的生活，我要你们注意的是他的生活，这人的生活，这第二个人基督的生活，成就神创造人的心意。你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在天然的方式里去想， 为什么只来到33年半？他是不是只来33年半他就来，然后33年半上十字架死在那里就做完了？为什么？为什么要来33年半？为什么需要那33年半？为什么需要那四福音？因为他描绘一种生活，是那种生活，是这人的生活，成就神的心意。这三年半的每一天，他都在活，他都注视神的心意，他在这里创造一个模型，看，这就是人该过的生活，这种生活就是神在他心意里要成就的，所以他留下一个模型榜样给我们众人，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该过的生活，这就是教会，神的教会在地上该过的生活，这就是在神创造中的人原先该过的生活，他也活这样的生活。第一终点，基督的成为肉体，与神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一样是造人之镜子很有关系，使人有些点，刚才李荣辉弟兄也讲了，我就不讲，这是使人能接受他做生命，彰显他神圣的属性。这里又讲到两件事，在我们这一面，在我们这一面，第一，我们得着他做生命，接受他做生命，这是一次的接受，使我们成为得救的，内在的得救。但不要停在这里，人得着接受他做生命，要彰显他神圣的属性，这意思是要过一种生活，过神人一样的生活，来彰显他，彰显神，彰显他神圣的属性，这是何等的生活。弟兄们啊，我们的确需要研读这位神人一切的细节，珍赏他，我们该过怎样的生活，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完成了神在创造人时的定旨，每一个细节我们都需要在这段时间再细读路加福音，人救主来真正的看见他如何过，如何过生活，如何侍奉。人救主由那带着人性美德的属人素质所生，我要将这些美德拔高到一个标准，与神的属性相配，好彰显神。你们知道我已经说过，我们就像手套，让神能进来。我们弟兄们被创造是有一切人性的美德，神所创造这些美德是要反映出我们能得着他神圣的属性，我们就是为此所造。就像手套有五个指头，就是照手的形象造的，让神的属性能够进来。但是这一切都被破坏了，这些都被损坏了，手套坏了，上面的一个一个指头都被剪断了。我们堕落的人性，我们虽然受造却堕落的人性是没有善，无法彰显神，神不能进来，神不能借此得彰显。即使他造我们是为着那样的目的，结果人救主在33年半里，你看一看 他活这个拔高的美德，达到一个标准，与神的属性相配，好彰显神。所以他在那里就是在过一种人性生活，其实是彰显神，带着神圣的属性彰显神。基督既有带着神圣属性的神圣素质承运，以神圣属性做他人性美德的内容与实际，他就充满了空洞的人性美德，他自己成为一个人。在那33年半里，他由圣灵承运，所以他有神的属性，他里面有神圣的属性，爱、光、圣、义以及其他的神圣的属性都在他里面。但是他也因为成为一个人，也在他里面有人的美德，但他过的生活是完全无罪的人，不像我们。他过的生活是拔高的，拔高的人有拔高的人性美德，充满了用神圣的属性充满了他所有的这个人性，所以那就是他所过的生活，是这种生活成就了神创造人的定旨，神圣的属性充满、加强、丰富，以圣别人性的美德，目的是为了在人性美德里彰显神。神或许不是愿意凭自己或在他自己里面彰显他而已，他要把他自己在他所创造的人这个造物里得着彰显，所以他需要人里面有些东西能彰显他，那就是人的美德。他造人有人性的美德，所以这一个人耶稣他的美德我们在四福音里都看见了。那些美德不仅是无罪的，不仅是完美的，不仅是美善的、无瑕疵的，这些美德其实是扎扎实实的，充满了神圣的属性。事实上，这样的属性就是人性的美德得着正确的彰显。所以，弟兄们，真的当我们看到一些在基督徒中间拔高的人性美德，我们的确看到的，其实看到的是神圣的属性，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还不是那么神圣，还是相当的属人。耶稣哭了，在这个拉撒路的坟墓前，那是慈心连续，那是爱，那是关切。但是我告诉你们弟兄们，神在那里哭，在这人里面是神在哭，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是神圣的属性，是爱借着人性的美德，在耶稣里面的人性美德彰显出来，这就是神所要的人。不得了，何等刚强，何等丰富，何等尊贵，何等高超，何等圣别的人性美德是基督所有的。读一读这些，一再的读，你就知道，特别是在路加福音里，借着他的成为肉体基督，将无限的神带进有限的人里。所以无限的是神， 但我们摸到这神，我们所目睹的神所示的一切，那位无限奇妙的属性，是在这个卑微有限的人里，那就是该有的情形。基督是完整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独特的兼有神性与人性。我不能再进入太多关于这方面的真理，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他既是完整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这就是神所要得着的神人。基督是神人，一个神性与人性调和的人。你读读这些经节好不好？一小点，我们在它里面看见一切神圣的属性，以及一切人性的美德。我们是不是看见了？即使当主在驱赶人，把他们赶出圣殿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他也带着拔高的、丰富的、神圣的美德，那是神圣又属人的美德，那是神的愤怒。这里不只有神的爱，也有神的祭邪，神的愤怒，在人性，这人的人性美德里彰显。因为主耶稣 A 小点，因为主耶稣有带着神圣素质的圣灵承运，所以他有带着神圣属性的神圣性情。因为主耶稣有带着属人素质的童女所生，所以他有带着人性美德的属人性情。二者都有，最终这二者连结调和为一。即便如此，仍然有别。二，基督的人性生活乃是一个活神之人，在人性美德里彰显神圣属性的生活。弟兄们，我对我们的生活很有负担。你我生活每天的生活如何？我们的生活必须成为基督再次活在地上。我们还没有那么完成神的定制，我们还不是那样是新人。第六终点，基督借着他芬芳的美德，在他的人性里彰显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一小点，基督彰显出爱、光、圣、义这些神圣的属性。二，基督芬芳的美德包括他的怜悯、连续、温柔、和蔼、卑微、顺从、忠信、真实。我没有时间，请你们花时间读路加七章，这里他如何把那年轻人让这个年轻人使他复活，交给他的母亲，这是满了连续。十章这里说到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是主耶稣他爱，那他是爱邻舍的。在路加十九章是撒该的故事，主眷临这个税吏长，这个罪人住在他家里，与这些罪人同在。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又一个故事，一页又一页，给我们看见芬芳的美德，甘甜芳香的美德，在这位基督里面 在其中却是神丰富的属性。弟兄们，今天我们需要过这种生活，而教会众地方教会要担负这样一个团体生活的见证在地上，然后我们的主就能回来。第七终点，基督这第一位神人过神人过人的生活，但不是凭着人的生命在人的美德里彰显人，一他不是凭自己的心思意志情感而活，乃是凭神的心思意志情感过着真正的为人生活。在主的神人生活里，他的心思意志情感乃是盛装神的心思意志情感的器官。第八终点，主耶稣在他的神人生活里从来不凭自己做什么，他不做自己的工，不说自己的话，不凭自己的意思做什么，也不寻求自己的荣耀。这一位否认己的完美无罪的人，他无罪，但他在人性生活里否认己，他不活人性的生活，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以父为人位，他凭神圣的生命而活，所以他不为自己做什么，他不为自己说什么，他不寻求自己的荣耀，那就是神要得着的人。在他的生活里，主耶稣在他的生活里成就了宇宙中最伟大的事，这是什么事呢？一起读，在他的人性里彰显神，这是最伟大的事，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事。人彰显神，人在他的生活里彰显神。第三大点，我们一同宣读第三大点，基督的神人生活将他构成原型，使他现今在我们里面得以复制，并得以再次活着。我们读的不太好，听不太清楚，我来读给你们听。基督的神人生活将它构成原型，请听，是生活，是那种生活，将它构成原型，使它现今在我们里面得以复制，并得以再次活着。现在你看见什么是新人，什么是一个新人？一个新人就是重复复制这第一个神人，复制这独一的神人。所以我们说到神人生活这个词，为什么说是神人生活呢？因为只有那种生活能使我们，能将我们构成作为基督的复制，成为今日的新人。我们需要像他一样的生活，让他在我们众人里面天天再次活着。路加福音记载第一位神人之神人生活的历史，现今这历史需要写到我们这人里面。他创造了历史，意思就是这是他的故事，历史就是他的故事，他这位耶稣的故事。他创造了，借着生活创造了历史，现在那个生活那个历史要转，要镌刻到我们这人里面。就像保罗在这里说的，他要写信是用活神的灵来写，所以哥林多人就成为他的信。今天我们需要这位基督，特别是他的生活能够写到我们，刻到我们这人里面，好使我们成为信，成为新人，见证出在向这宇宙见证出神创造人的定制。 当主耶稣拯救我们的时候，他乃是作为那有神圣属性所充满之人性美德者进入我们里面。主耶稣进到我们里面，他来是完整的进来，他来是带着他神圣的属性和人性的美德，带着他的成为肉体，带着他的人性生活，带着他的死，带着他的复活，带着他的升天，带着他的美德，并且带着那被神圣属性所充满的人性美德进到我们里面，是完完整整的进来，作为赐生命的灵，他进入我们里面，将神带到我们人里面，以神的属性充满我们的美德，这样的生命从里面拯救我们，拔高我们的人性美德，圣别并变化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基督徒生活就是基督再次活在我们里面，这位基督再次在我们里面长大，这位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展到我们这人的每一部分，到心思、情感和意志灵，甚至充满我们人性的美德，用他那满了神圣属性的人性美德所充满。亲爱的弟兄们，这样我们就得圣别，这样我们就被变化，这样我们甚至能被磨成神长子的形象。这位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仍是那有神圣属性所加强并丰富之人性美德者。下一次当我们再说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想想那是什么样的一位基督。哦，这是一位丰满的基督，包括他的生活，这位基督活在我里面。主对约翰说，我活着正如你要活着，他曾经活着，他今天也要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需要活他。基督徒生活不是模仿，基督徒生活不是道德行为，那不是基督徒生活。基督徒生活是活，是再次活这位基督，分知道我们里面的基督乃是带着神圣属性之神圣性情与带着人性美德之属人性情的组成。基督现今寻求在信徒里面，就是我们所有的人，过他在地上所过的那种生活，他渴望再次活在你里面，我里面，在我们每天生活最少的事上，他都要再活一次，此刻在你我借着你我活出来，不只是他自己而已，而是团体的在我们众人里面活出来。他在我们里面仍然过着一种神圣属性与人性美德所组成的生活，他还活着在我们里面。弟兄们，让他活吧。让你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与他配合。我们若要成为第一个神人的复制并活基督这位神人，就必须在灵里由适灵的基督重生，这是那一次发生的事，并且在魂里被适灵的基督变化。当我们被变化，被这位适灵的基督所变化，那是在魂里，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个地方，这个区域，是基督要能活出他自己的地方。我们需要基督的心思，我们需要基督的情感，我们需要基督的意志，在我们的魂里。当爱主追求他，与他有交通， 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活出一种光景，是人无法形容的。你同意我吗？我们都有某些经历，也许不是那么的充分，但是我们都有些经历。但我们过这种完全与这位神人是一的生活时，我们活他时，我们追求他，我们与他交通，我们与他交通，与他祷告，就发现自己自然而然活出一种奥秘的光景，是人无法形容的。这是我们该活的生活。这就是人该有的样子，就是当人与神是一的时候，那种情形，那种光景，是能完成神创造人以彰显他的定旨，并且能代表他的这个定旨。以我们不凭环境，乃凭里面主的感动引导而生活。我们当我们向主敞开爱慕他，愿意和他连结为一，我们就被他充满，被他占有，而活出神性的荣美和人性的美德。但愿这些事物的实际成为我们众圣徒的实际，成为众召会所有召会的实际。阿们吗？那就真会有在地上的一个新人在主的恢复里。请有点祷告，我们还有相当的时间，让弟兄们上来说一点话。我们还会有开头和结束的弟兄，现在我们先祷告。